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耶稣从来不研究教会增长策略的，所有所做的事情，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而父所做的事情主只照样做。我在想什么例子最好，我就突然想起我那个翻译的弟兄，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你翻译的弟兄跟姊妹翻得真好，那就是翻译就是这样，对不对？我讲什么他得翻什么，他不能我讲我的他讲他的啊。我还没讲他就讲，那不叫翻译啊！啊，以前这个唐佑智博士，他说他有一次到美国中部去讲道，那天去那个教会的那个英文翻译，唯一的英文翻译没来啊，所以临时只好拉了一个人来帮他翻。好，那个人就很紧张，紧张的要死。他说：“唐牧师，你可以把你今天所有要讲的越详细越好写出来告诉我哈。”啊，所以唐牧师饭也来不及吃，饭前就跟他讲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啊，全部都跟他讲了。他说我们两个一站上台的时候，那个翻译紧张的，我还没讲他就先讲了，所以变成我跟着他讲了。这个不叫翻译，这个不叫翻译啊！翻译是我没讲你不能讲嘛，那我讲的你得照样讲啊啊，对不对？我们那个翻译弟兄非常好哈，虽然他有的时候比我还激动啊，我有时候说一点年轻人的时候，他就那么激动 ，Young man， 年轻人你们要听话，他比我还要激动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翻译啊，这个叫翻译啊，那么。只在地上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只也照样做。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啊。第二个，教会也应该借着本于他和依靠他来把荣耀归给他。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三件事情啊。第一个，本于他。我在这里问了两个问题，我们要最在乎的就是我生命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我今天能力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我今天我里面的负担啊，我不愿意用动机哈，动机太消极了。很多人说我有负担做这件事，我有负担做那件事情啊，这个负担到底它的源头是什么？我们要一定要提醒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永远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基督，一个是基督以外的，就是我。不管我这个我怎样受世界的潮流，受我自己的观念，受我自己的喜好，受我自己的肉体所束缚所塑造只要是基督以外的是另外一个源头。所以在我里面永远有这两个源头。所以为什么在神家里面有很多人我们称他为天然人的热心你看彼得他说我为你死都可以。他讲的是真的，他自己是真心的，因为是从彼得的源头里面出来的，但是他经不起考验。我去过一些教会，他们买会所，他们这个奉献不够，他们后来就想一些的方法就每个礼拜把奉献的排行榜贴在教会的后面谁第一名谁第二名谁第三名，哇，这个有几个做生意的弟兄就开始拼了这个礼拜他第一，第二个礼拜下个礼拜他第一，那钱一下子就进来了弟兄姊妹，我这个源头到底是什么？我还碰到一个姊妹，我亲耳听的，她说教会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阿爸们，阿们，教会一定需要有人祷告。第二个，她说这个时代大家太忙了，很多人都没有空然后教会里面有很多已经退休的老伯伯老妈妈没事不要叫他们浪费时间要好好的利用时间。阿爸们 啊，已经有人不阿们了。那你不叫他不要浪费时间，天天在那里等死干嘛？对不对？啊，所以叫他们来祷告有什么不好？啊，所以鼓励他们祷告，不要浪费时间是对的。第三个，做工的得工价啊，为了让他们好好忠心的来祷告，所以教会付一点钱给他们。啊，这都是我亲自听到的啊。啊，讲完以后，我犹豫了很久，我说姊妹啊。我说祷告是神儿女们这么独特的权柄和福分，怎么能够用钱来卖掉它呢？你所有的东西每一个它都引经据典，对不对？做工的得工价也是圣经上的话呀。啊，教会需要祷告才有复兴啊，那都对。啊，你把几个都对加起来，只要源头错就是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哈，到底我的生命，我的能力，我的负担，各方面，我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所以就算话是对的，那个动机，那个源头常常很可能都是不纯净的。所以你看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们拉着那个犯淫乱的来，引经据典，根据摩西的律法是要用石头打死的，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到目前为止他没有一句话是错的，可是他里面整个的源头就是要害耶稣。好，那当然我们不至于会这么严重，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问别人，我们很多的时候提意见，我们很多的时候坚持一些的看法，那背后一不小心就是从我自己出来的。弟兄姊妹，这是我自己里面都常常都需要主怜悯我，要光照我，真的是要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所以拉达亚比户那天献燔火，圣经上说叫做 strange fire， 就是陌生的火，从来没看过的火啊，是不应该有的火啊。他也是带着自己的热心，觉得太麻烦了。那圣经上说，香坛上的火必须是从祭坛上来的啊，都是有讲究的啊。所有香坛讲到祷告，祷告必须建立在祭坛的生命上啊，真实的祷告。真实蒙神悦纳的祷告决定是从在祭坛的根基上所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祷告神啊祝福我，神啊让我孩子不要生病，神啊让我孩子考上最好的大学。那弟兄姊妹，我们噼里啪啪祷告这么多，神为什么不听呢？那真实的祷告，香坛的火必须来自祭坛，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大哥这两天正在讲会幕，其实会幕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讲着基督，每一件事情都讲到属灵的原则。好，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第二个问题我要问的就是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这两件事情在本于他的这件事上是我们都要问的。那生命的源头你千万不要轻看，我们这个人照我的自己的体会大概 90% 以上的基督徒，他 90% 以上的时间是活在旧造里面，因为本性本能的就是在我旧造的生命，圣经上叫做旧造的表现叫做肉体，就是在我的肉体，在我的血气里面很自然的就反映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啊，我们就产生不该有的思想，我们听见一句话我们就产生情绪啊，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我们里面就怎么样，就是什么，我们很容易活在外在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的环境的瑕疵跟影响底下，这都是旧造。就造一个最大的特点，属肉体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完全活在环境的影响底下。所以我们本人的生命，我们生命的源头很自然的就是在就造肉体中反应。所以你一回家太太给你臭脸，你马上就烦，这是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就造。而第二个反应是基督的新造，怎么样子顺服恩膏的教训，立刻顺服，绝对的顺服，好让我们基督来替代我们，那这叫做第二个反应啊。这个源头就不一样了，因为是在基督里面啊。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生活里面太实际的教导跟原则，我们一定要来操练它啊。好，希伯来书八章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建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 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会幕的完成在于两件很重要的事啊，他们甘心的参与，你要讲三件也可以的，甘心的参与、尽心的奉献和绝对的顺服。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讲在为什么出埃及记从25章讲山上的样式到30章结束，然后从35章到40章36章开始要再讲一遍再把圣殿的尺寸、圣殿的材料、圣殿的摆设全部再讲一遍。我们已经说过的前面叫做神所要的山上的样式，后面是山上的样式在地上的出现神所要的怎么样子在地上成为见证一切所有的完全跟前面所说的一模一样。所以我说我年轻的时候读到后面的时候就觉得很烦神为什么要这么烦呢？圣经篇幅这么有限，为什么要一再重复一再重复？后来我里面读36章开始到40章，每一句话都让我们里面感动，因为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没有一个是人修改过的，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神要什么摩西完全照着做。其实你知道摩西照着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讲，摩西已经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埃及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文明、科学最进步的一个国家，他们居然能够金字塔盖起来，到现在很多人的历史历代花了多少的功夫想说这个尖上去，那最上面的那个到底怎么送上去的，那么高那么大的石头，但是几千年前埃及人就放上去了所以摩西在王宫里面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会跟神说，神啊，你要叫会幕，你告诉我一句话就好，我决定帮你干得好好的，我办事你放心去年我们去那个孙约翰老牧师他就说中国最有名的不是最有名，这句话是毛泽东对华国锋讲的你办事我放心他说大家都知道这句话，他说他在台湾有一天坐车看他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广告改过来的说我办事你放心他就很好奇的看一下是什么广告没有想到是殡仪馆的广告你放心把钱交给我，我办事你放心，你安心去死吧，这叫我办事你放心对不起，那个摩西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你如果真的照今天有机会，因为在世界上有些的地方他们就是完全照着会幕的尺寸照了一个模型你真的去看的时候，其实会幕一点不宏伟，进到至圣所里面，进到圣所里面去，所有的家具、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金香坛、约柜，都是矮矮普通，非常普通而已。但是这么伟大的神却充满会幕。好，为什么充满会幕？不是这个会幕多么舒服，这是简直是不起眼的一个建筑，而是在这边有百姓对他甘心乐意的奉献，在这里有百姓们对他绝对的信而顺服，这是叫我们的主心大大喜乐所以摩西盖好了会幕，耶和华的荣光立刻充满，摩西不能够甚至没办法进去，神的荣耀充满在里面，所罗门盖好的圣殿，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圣殿，因为他们完全照着神用指头画给大卫的样式造出来了，神的荣耀充满，连祭司都进不去。我常常都在想，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局面哈？人已经没办法进到聚会厅里面了，因为神的荣耀充满了。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百姓对神绝对的顺服哈，这个叫做本于他其他两节我昨天都已经提过了，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世上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中间不仅仅在这里提到摩西跟那般百姓对神绝对的顺服使徒行传特别提到大卫，说他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英文是说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这一个人是贴着我的心走的人，是跟着我的心走的一个人那样子完全合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一动他马上就动神想什么他马上就知道， 这个叫做合神心意，而且是在凡事上要遵循我的旨意。我们偶尔遵循神的旨意是常有的事情，但是能够凡事上要遵循神的旨意非常不容易。这是 of him。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服事，在服事上的第一件事情的挑战，我希望我讲这些东西没有人觉得是大道理哈，也没有人，更不会有人觉得我已经在这么做了，我差远了，差远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很谦卑很认真，甚至要很恐惧战惊的，怕我很多的事情跑在神面前然后白做的，空跑徒劳白费功夫，一定要小心哈。那第二件事情讲到依靠他，一面要真正的承认说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一面我们又充满了把握和信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啊，因为在我里面的真的是比世界的更大啊。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好，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到，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弟兄姊妹，真实的依靠不是说我碰到的困难然后我说求主耶稣帮助我，这是我们常有的经历啊。但是这样子的经历它是一个间断性的，它是一个 event driven， 就是发生的事情我才来依靠。哎呀，我生病了我才来依靠神。我孩子出问题了我才来依靠神。我这个礼拜要带师了，要讲道了我才来依靠神。平常从来不会讲台祷告的。我们这个人都是碰到事情我们来依靠神。但是圣经上讲的依靠，它是一个生命里的关系，是一个生命里的连结。这个我记得不错是玉成华弟兄曾经讲过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对主的依靠，对主恩典能力的支取，不是像汽车去加油站加油的这种方式啊。我读大学的时候跟我住在一起的弟兄，他后来在台湾的气研所啊什么什么的当所长，当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弟兄，他年轻才二十多岁就在台湾的张老师电话线急救线当辅导帮助别人哈。那他就年轻的时候就忙得不得了。那他跟我住在同一个房间，我睡下铺他睡上铺哈。那他周末就回到他自己的这个教会去。他说红姐啊，他我每次礼拜天回教会哈，就好像那个车子只剩下最后一滴油哈，让我勉强的滑进了加油站啊，然后去加满了油，然后礼拜一让我能够再来一个礼拜来挥霍它，来使用它啊，这是我们常常有的经历，对不对？累得不得了，来参加一个博训师生会啊，加个油回去开一年啊，哪个车子可以开一年我们常常就用加油式的来得帮助，去聚会里面得帮助。我不是说不好哈，这个更不能断哈，不可以停止聚会啊。但是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我们对主的依靠不是加油式的依靠，而是像血液的依靠。好，这个血液心脏出去，然后接着又进来，接着出去又进来，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依靠。那我想圣经上最好的例子就是像诗篇第一篇讲到我有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啊。弟兄姊妹，这是一种生命上持续的啊，不断的一个连结、供应跟享受啊。这个叫做依靠，这是生命里的依靠，它不是事情上的、经历上的一个依靠，它是。持续性的啊，一个生命里面的连结啊，就像我必须要依靠我的心脏来供血啊。我的心脏今天如果说我太累了，你让我休息一下，我明天早上再跳，那我就完了啊。那我必须要持续的依靠它啊。所以这样子的经文圣经上很多，像诗篇十七篇第七节，他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啊，那人是有福的啊。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水旁。”扎根在河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不光炎热，这个是短时暂时的难处，突然来一个热浪 啊，他叶子仍旧青翠，他能够经得起这种突发性的暂时性的挑战和难处。在干旱之年，那是一个长期的考验，哦，长期的苦难啊。他说他仍然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因为在他里面有一个得力的秘诀啊。所以有一年英国伦敦发生很大的那个旱灾啊，很多的树都死掉了啊，但是独独在王宫附近有一个白金汉宫那里有一棵大树，长得茂密的不得了哈啊，别人就很好奇为什么都有这棵树可以活得下来啊。后来他们才发现，原来这棵树底下的树根，因为这棵树很大，它的树根长得非常远，好像枝啊，这个枝条蔓延啊，通到泰晤士河啊，所以别人都死了，他没事啊，他不仅没事，在干旱之年仍旧青翠啊，仍旧长得好好的。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需要跟主之间的依靠啊，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却又凡事都能做。我曾经讲过说，有几个男人开了一家公司，因为只有男的没有女的股东啊，所以他们就想申请一个啊比较有男性味道比较霸气的公司的名字啊，不要太温柔也不要太女性啊，所以他们想了老半天就决定叫能力啊就去申请了。申请了完了以后，政府批准了，寄了一个很大的公司的这个执照来啊，然后就叫能力有限公司。哎，他们一看的时候，我完全跟他们想要想象的不一样，对不对？本来以为能力，我们很有能力啊，我们无所不能，结果没想到来了一个公司，那么大的一个牌照，叫做能力有限公司。好，所以我觉得我们服侍主的人都应该在桌上放一个能力有限的神仆人啊。啊，能力有限的爸爸，能力有限的丈夫啊，都需要谦卑的来靠主啊。那弟兄姊妹，这个是讲到我们的问题，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光只是在事情上，在事情上我们真的是要依靠。好像我们买会所的时候，市政府这样子的为难刁难，不让我们啊改成会所啊，多少人劝我们说去找国会议员，国会议员来干涉他们，他们就一定听话的啊，因为他们干涉我们是不合理的，只是因为那块地太好了，他们舍不得给，愿意给大公司哈，给雅虎啊，给谷歌啊，给其他这种大公司，他们不愿意让它变成一个非盈利的教会，所以他们说你们去任何地方我们都一定给你们，你们如果找不到地方我们市政府帮你们找，但是这块地绝对不给你们啊，这是硅谷的心脏地啊。所以别人跟我们讲，他说你去找国会议员干涉他们，他们一定会让出来的，但是我们教会的同工祷告以后就决定说，我们学习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我们依靠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就凭着祷告啊，让主来改变啊，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嘛啊。所以我们不要光讲神是神，当我们面对这个挑战说要 let God be God， 要真正尊神为神的时候，你就晓得太多的事情我们常常就妥协了，找个借口就转弯了啊，怎么样子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真正来经历，第一手的来经历，在我们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那这是很可贵的经历。但是我今天在这里所讲的依靠不光是一些事情上的遭遇上的依靠，那更是我们在经历里面这种持续性的所以我昨天也引用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身上有难处，不管是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你不要以为我在讲风凉话哈。我觉得我们要为着这个难处低头感谢神，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去认识自己的不行，也让我们来经历神的全能，让我们怎么样子学习放下自己，而让我们来经历我们所信的神、所信的基督在我里面的替代。旷野的经历没有一个人喜欢，谁喜欢进到旷野？旷野是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啊！旷野是没有路的，因为没有人去那里，所以常常叫人失迷的。旷野是很孤单的，没有同伴在那里啊！ 旷野很多的危险，对不对？刚刚讲到野兽吼叫之地，旷野真的是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都不喜欢，天然人不喜欢被带到旷野，但是我们却需要有被带到旷野的经历，因为旷野为我们提供了直接单独面对面去遇见神的经历。雅各能够在巴旦亚兰的旷野里面看见天开了，他能够说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我们喜欢讲的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其实神不是只有这个时候才起头，神从创世以前神就已经起头了，对不对？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还没有过一天，神都已经写在 册上了，神早就已经起头了，只是我们的经历上让我们觉得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这的确是。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